各位好，欢迎收听加广中文台的每周播客。加广中文2月12号到16号的主要内容包括：温哥华举行新香港阅读自由座谈会，纪念六四35周年；普京最强反对者纳瓦利狱中死亡，引发全球关注；加拿大审计长狠批 ArriveCan 应用程序费用飙升；保守党要求皇家警察介入刑事调查。外界敦促加拿大政府提醒公司在香港运营的危险。台湾律师、民进党立法委员候选人陈俊翰去世。中国驻加拿大大使警告，台湾问题阻碍加中恢复军事交流。加广专访中国通30多年致力推动加中科技交流的麦凯格·约翰斯顿女士，为何转变立场，成了最严厉的中国批评者？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2024年是天安门广场六四大屠杀35周年、雨伞运动10周年以及香港反修例运动5周年。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发言人李美宝告诉加广，他们将每个月都组织纪念活动，传承记忆。而第一个活动就是新香港阅读自由座谈会，将在本周六2月17号下午2点在温哥华西百老汇街上的假日酒店举行。探讨香港的阅读自由、海内外媒体的碎片化以及记忆和遗忘的战争。这次的座谈会邀请了3位嘉宾，分别是前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的副主席麦海华，资深的传媒人，关于香港六七暴动纪录片《消失的档案》导演罗恩惠，以及国安法之后流亡海外的冯静恩，他目前担任《如水》杂志编辑委员会成员。俄国普京的长期反对者纳瓦利狱中死亡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普京杀死了他。47岁的纳瓦利多年来遭普京关押投毒，他曾经因中毒而在德国接受治疗，但恢复之后他又重新回到了俄罗斯。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，纳瓦利的死让所有人感到震惊，让全世界都意识到普京是个怎样的怪物。美国总统拜登专门就此发表讲话，称普京需要为纳瓦利的死亡负责，并再次敦促共和党众议院通过对乌克兰的援助法案。纳瓦利的妻子出现在慕尼黑举行的国际安全峰会上，表示普京和党羽不会逍遥法外。俄罗斯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穆拉托夫的评价是：“纳瓦利死于谋杀。”
加拿大省计局发表报告，批评边境服务局等几个联邦机构在开发应用程序 ArriveCan 的时候，公然违反基本管理要求，导致开支高达6000万加元。在疫情之初，政府为加强边境管制，推出了 ArriveCan 应用程序，最初版本只是耗资8万加元。审计长霍根发表33页报告，表示边境服务局在财务记录上存在太多缺陷，以致没有办法确定 ArriveCan 的真实开支。报告又指出，在审计外判商的发票中，有18%无法证明是与 ArriveCan 有关。另一个费用大增的原因，是因为边境服务局过度依赖外判。ArriveCan 的外判工作每天的平均成本约为1000元，而政府同等职位的成本只为600多元。边境服务局一直使用外判，导致浪费公款。审计长又质疑承包公司 GC Strategies 与公务员之间可能存在亲密关系。首先，承包商竟然有份参与制定招标要求。据《环球邮报》报道，该公司曾邀请联邦官员参加 ArriveCan 威士忌品酒会，又邀请官员到多家酿酒厂和餐馆参加会议。保守党党魁普瓦利弗尔批评指，ArriveCan 丑闻揭露大规模腐败、管理不善和不当行为。他已经去信要求皇家骑警扩大已展开的刑事调查。
加拿大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人权小组就香港《苹果日报》黎智英案举行听证会，黎智英的律师加拉格尔以及美国前驻港澳总领事郭明翰作证时表示，黎智英一案对香港200多家加拿大公司是一记警钟。环球邮报报道称，黎智英的律师加拉格尔上周向委员会表示，加拿大政府有责任提醒公司，如果员工触犯香港国安法，将可能面对的危险。他表示，每家在香港经营的加拿大公司，如果员工喜欢当局不喜欢的推文，说不合时宜的话，或站出来对抗当局，只要国安法和煽动法一日存在，就有可能受到同样的对待。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丛培武表示，如果加拿大海军在台湾部署另外一艘舰艇的话，将阻碍加拿大和中国恢复正常的军事交流。他表示，我们希望对话，但对话是基于相互尊重原则。上月底，负责和中国等国家沟通的加拿大高级官员史密斯少将表示，加拿大政府正寻求和北京官员进行更开放的对话。自2018年以来，加拿大没有和中国军方进行过任何军事演习或合作。去年，加拿大和美国的军舰驶过台湾海峡。6月时，美国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，一艘中国船只拦截一艘美国的驱逐舰，迫令其减速。当时，一艘加拿大军舰和美舰并肩而行。作为印太战略的一部分，加拿大已经承诺向该地区派遣3艘海军舰艇。联邦政府计划在未来数月派出一艘军舰，并在夏季派出另外2艘军舰。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任何军舰抵达当地。丛培武表示，我们坚决反对任何挑衅行动，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，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行为都是危险的。失去这个原则，就没有基础进行有成果和有意义的对话或交流。台湾律师、民进党立法委员候选人陈俊翰上周日，也就是2月11号去世，享年40岁。陈俊翰自幼患有脊髓性肌肉萎缩症，行动能力有限，全身只有眼睛、嘴巴以及一根小指头可以活动，但他不懈努力。在台湾大学主修会计和法律，又获得哈佛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和密歇根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。他拥有台湾和美国的律师执照，在2024年大选中参选民进党立委。他在选前曾指，一路上挑战很多，受病痛折磨，希望外界关注台湾120万的身体障碍者。不过，上个月台湾网络脱口秀节目邀请了前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王志安，发表怀疑疑似嘲弄和讽刺残疾人的言论，模仿陈俊翰的行为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而陈俊翰当时大方回应事件，说王志安会说出这种话，和他不知道何为民主、自由、人权价值观的成长经历有关。又认为他应该向否定身心障碍的人权价值而道歉。他的这个回应获得了广泛的好评。玛格丽特·麦凯格·约翰斯顿女士常常出现在加拿大媒体，就加中关系发表分析和看法，并对中国近年政策持严厉的批评立场。玛格丽特曾经担任加拿大联邦自然资源和科技部的资深官员。从70年代开始，她学习中文，关注中国的民主化和科技进步。曾积极推动加中关系发展。最近，他接受加广中文的专访，讲述他对过去几十年加拿大对华政策的反思、不安和担忧。他认为，中国近些年的科技水平有了很大提高，但那是站在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科技的基础上，甚至是使用欺骗的手段达到的。他表示：“我承认，在和中国打交道方面，我们太幼稚了。”中国合作者当面会说加拿大人非常直率，容易合作，但在背后，他们对加拿大人居高临下，甚至使用"憨"这个词来嘲讽加拿大人，这很不善良。2018年12月1号， 加拿大应美国要求扣押了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几天之后，玛格丽特按计划抵达上海。这之后不久，中国扣押了两名加拿大麦克，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佛。玛格丽特曾使用了“绑架”这个词。玛格丽特对此表示担心、愤怒。之后，他的一位上海朋友告诉他，中国政府有一个百名加拿大人名单，可以随时从里面找出一两个人来扣押。后来又有一位朋友告诉他，他的名字很可能就在上面。两名麦克被绑架令他非常愤怒，同时他还发现，在上海的酒店，他的两个行李箱被搜查过。那是他最后一次前往中国。感谢各位收听本周的加广中文播客，欢迎登录我们的网站订阅每周新闻简报。下周再会。